我们再次的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犹大书，犹大书啊，是我们要思想的啊。那今天是十月份的第四个主日，那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这个崇拜定为说是宗教改革主日，那就是要接着这来纪念宗教改革。以往啊，在一般的这些正统的基督教会啊，都会在十月间来纪念宗教改革。今天还有多少基督教会啊，继续纪念宗教改革呢？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知道。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到底宗教改革是怎么回事？那说到纪念宗教改革，或者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一般上我们都是指着。就是要纪念十六世纪啊的宗教改革，那是因为啊，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啊的地方啊，欧洲各地曾经掀起一场所谓改革的浪潮。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各地的这些宗教领袖啊。那些神学家啊，那他们纷纷的带领群众，怎么呢？带领群众脱离那当时脱离那腐败的罗马教廷的管制。在1517年10月31日啊，马丁路德，我相信这个名字我们许多人都熟悉。马丁路德他就发表了他我们称为说95条论纲。那他借着这个来指出当时候教廷啊，就是罗马教廷的售卖赎罪券啊，售卖赎罪券的做法是错误的啊。那是违背圣经的。那他就把他的这个论纲就钉在当时候威丁堡的大学门口。那这样子做是要邀请人来与他辩论这事。那但是迟迟就是没有人回应接受他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在那之前活字印刷啊，这个技术已经被发明被使用了。在这活字印刷技术被发明之前，那人如果要把一个文件就是抄要多就是复制一份的话，那只有是用手抄的啊，一字一字的这样的来抄。那不过有了这技术啊，人只要接着这印刷机就可以大量的来复制所要的这些文件。那就有人啊，就是用印刷机，就是把马丁路德他所提的这95条论纲啊，大量的来印制啊，来分发。那就这就被带到欧洲各处。那就引起欧洲各地的这些神学家提出他们的见解。那当时候在欧洲各地就掀起了这改革的浪潮。那因此我们看到说，当时候这些领袖、这些神学家就带领这些会众离开罗马教廷的管制。那说到这里啊，我有一件事情啊是必须强调的啊，就是说当时候的罗马的教廷，那他们所行的是违背了圣经的教导。 那当时这罗马的教廷，他们所行的是违背了神话语的教导。那当时候罗马教廷他们所行的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我们简单的说，罗马教廷是带领教会偏离了神所要教会走的那正路。那其实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仍然是在这那错误的道路上。那宗教改革是什么呢？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说宗教改革不是为教会寻找一条新的出路那新的道路。那宗教改革乃是带领教会回到原来的那正确的道路。宗教改革乃是带领教会回到合神心意的道路，也就是回到圣经的教导的里面。那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说教会就在耶路撒冷开始了。那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组成教会。那当时候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只向犹太人来传福音。那当时候信主的只有犹太人，那不过他们却受到这犹太领袖的逼迫那后来福音被带到当时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时候，那就渐渐的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其他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就是无论是当时候的希腊人或者其他圣经称为说外邦人的来信主了来相信耶稣基督。那教会继续是在当时候继续是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不过来到当这个罗马王尼禄他执政的时候，那么他就因为他放火作乐，那结果把罗马的这个平民窑给烧成灰烬。那为了掩人耳目，那他这个尼禄王他就把这个罪名就归在基督徒的身上。那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教会就大受逼迫教会不但是继续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教会就开始受到当时的罗马政府还有其他的人的逼迫。那在那个时代，那在那个时候，人如果成为基督徒是要面对许多的苦楚的。那人成为基督徒会失去他的工作，人成为基督徒会失去他的家人，甚至是人成为基督徒要丢命，要失去他的性命。那这样的逼迫一直持续好几百年。那在那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说教会大体上都保持着那纯正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逼迫带来的一个我们说是好处，就是使到教会得到洁净那些愿意来到教会的必定都是那些都是那些真心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因为脑筋清醒的人没有人会愿意假冒做耶稣基督要做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要受苦，做基督徒要甚至是要丢弃自己的性命，那没有人会愿意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那因此在那好几百年里面，那大体上教会就是的信仰是保持着纯正的。那一直到那第四世纪的时候，那有一个罗马王就是君士坦丁那君士坦丁他 自己说他有一次出去就是去打一次关键性的征战的时候，那他就看见说天上啊有着燃烧着的一个十字架，那因此他就决定说用十字架作为他的旗号，那结果给他打胜仗了，那他因此他就说啊他改信基督教了。那国王信基督那是不是好事呢？当然如果这个国王他是真心诚意的来相信耶稣基督，那对他来讲是件好事。他如果真的悔改认罪，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真的悔改认罪，那经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他是可以逃离那永恒刑罚的。那如果他真心相信耶稣基督，那对他来讲是件好事啊。那不过我们必须进一步的想说，罗马的皇帝一国之君啊，他相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可想而知整个的情况是完全改变的。因为在之前罗马政府是逼迫基督徒的，那当这时候君王都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受逼迫了。那反过来，那相信耶稣基督变成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因为跟国王有同样的信仰啊。啊，那很多人就见风转舵了啊，很多人就轻易的就说自己已经改信耶稣基督了。那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这样社会地位啊，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得到物质的好处啊，有那些的特权，那教会就变得更富有了啊，那有很多有钱的人都到教会去聚会了啊。但是啊，教会因为这样就多了许多不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些虚假的多过真的啊，那教会就变得越来越贪爱世界，教会就变得有许多的错误进入教会了。那教会的见证从纯正变成败坏，教会开始跟政治挂钩，那渐渐的罗马的主教他得了势啊，他就自称为教皇啊。那当时候的国王啊，都需要由教皇来加冕的。那当我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最高领袖为教皇的时候，那曾经有人就告诉我说：“哎，你这样子啊，你很落伍了啊，人家现在新的翻译。”是称他为教宗，为什么你一直叫他教皇啊？那你应该 update 啊，要更新啊。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旧的那个翻译啊，如果你说那是旧的教皇啊，比较准确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他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啊，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皇帝啊。因为他拥有政治的权利，那跟随他的群众啊，那对他们来说呢，那这个人所说的话啊，只要他说的都算数，那不管他所说的合不合乎圣经，他们都认为是对的。那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开始敬拜偶像了啊！那玛利亚的雕像、圣人的雕像都在这些的所谓的教会里面出现了啊！那教会也提出啊，圣经没有教导的，像这炼狱啊论，就是说啊，人死后先去一个暂时的地方，那么怎么样呢？那活着的人要就是要为他们来买这些赎罪券，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功德，然后他们才能够跳出那的炼狱啊。那么 借着这样啊，就等于是在卖救恩了啊，就用售卖救恩啊，其实这为这罗马教廷赚取了许多的钱财。那这些是圣经没有教导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好像所谓的辩题论啊，这些啊他们拿着我们作为圣餐的饼杯，拿当作就是说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就是当作是真的拿来膜拜。那这些都跟拜偶像没有两样。那他们也进一步提出说，教皇无误论，那只要教皇所说的都是对的，那如果跟圣经不一样的话，那教皇是对的。那我们知道说这是很可悲的现象。那在历史中我们无可否认的，我们知道说教皇曾经下令说要封就是封锁圣经啊，那禁止人把圣经翻译成他们所熟悉众人所熟悉的语言。那因此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读圣经明白圣经。那结果是怎么样呢？教会变得越来越无知啊，变得越来越迷信。那很多翻译圣经的人啊，很多按照圣经教导来活的人都被杀害。那那些指出教皇有错误的啊，他们都是难免会惹上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一直持续到16世纪啊，刚才我们说的啊 ,1917年10月31日那马丁路德发表他的95条论纲的时候，那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就是来征战啊，他对抗罗马的教廷，指出教廷的腐败，那为着指出教廷错谬啊，教廷的腐败而征战啊，那让教会回到圣经的正路上，让教会能够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传扬真道。那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听到神纯正的话语被教导。那以至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信徒能够就是听到那纯正的福音来得蒙救赎。那我们应当是为着宗教改革来感谢神。那不过可悲的就是今天那有许多的人或者说许多的教会不再纪念宗教改革了。他们认为说这么做就是继续扛着那历史的旧包袱啊。那要问的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宗教改革呢？那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从犹大书刚才我说了，我们就是从犹大书的第三第四两节来思想。那特别我们看第三节的后半部，那边就有一句话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早上我们题目就是当持续征战。那我们必须看见那继续征战的必要性。那我们要来回答三个问题那第一就是谁当持续征战，那第二就是当为着什么来持续征战，那第三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持续征战，或者说持续征战的那原因。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三节，那在这里一开始那这作者就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那这是犹大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的称呼。那必须知道说这里所用的这个爱是一个强烈的字眼它是指着说是独特深切纯正的那个爱。那这里表明说作者对读者是 的爱啊，或者说他的爱之真诚深切啊。那从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犹大书是一封就是书信。那在这卷书里面作者总共三次的提到说自己是在写信。那作者先提到说第一节就提到这一点。那接下来在我们所现在所看的第三节里面就两次的这样的提到。那他作者首先是提到说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那后来他又说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那我们知道说犹大书是一封书信。那这作者是谁呢？那读者又是谁呢？那这封信写这封信的人是把这信写给谁呢？收信的人是谁呢？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那在第三节至少我们看到说作者说他们是同得救恩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得到一样的救恩的。那他们是蒙受同一个救赎恩典的人那写信的人是犹大。那当时候犹大这个名字很普遍那有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那到底是哪个犹大呢？当然我相信我们不会弄错，我们知道说肯定不是那卖主的犹大那不是加略人犹大。那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新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七个人叫做犹大。那不过如果我们回到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写信的人说他自己是雅各的弟兄那这样的一个这样子提出来的时候，就为我们排除了五个人刚才我说另外七个人，那么排除了五个，只剩下两个因为只有两个人他们是有一个弟兄叫做雅各的。那第一位就是使徒犹大耶稣的门徒当中使徒犹大。那第二位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犹大因为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弟弟也叫雅各。那我们知道说就只剩下这两个可能的人物。那我个人是相信说这书信是出自使徒犹大的手笔。那因为在圣经有多处都是这样称呼使徒犹大，称呼他是雅各的弟兄。那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看第一节的时候，让我们注意到说在一开始写信的人就特意说自己是什么呢？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里所用的这仆人这个字眼是指着说奴隶他的意思是奴隶。那而且是指着那些本来可以得到自由，但是是甘心选择永久永久的来效忠主人的那一类的奴隶就像我们在成人主日学在上个月吧，我们在看这出埃及记21:5-6那边所说的那一类他们不是不得已而是也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而是他们是怎么样呢？是认定说主人是良善的，那因为爱主人他们就甘心选择永久的来效忠这个主人，成为他的奴隶。那犹大他看自己是基督的这样的奴隶，那也就是说他乃是甘心情愿的终身的来效忠耶稣基督他以耶稣基督为他唯一的主人。那犹大怎么会成为怎么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呢？那他是经历了耶稣基督从最终把他拯救出来，也就是说他经历耶稣基督宝血 的洗清，那洗清他一切的罪，那他是这样子啊，以至于他甘心乐意的来，就是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这奴隶啊。那而他的读者，我们知道说啊，他说他们是跟他同得救恩的，那也就是说他的读者也是跟他是一样啊，他所写信的这收信人啊，也是跟他一样是同得到同样一个救赎恩典的人，那他们也应当是这样子啊，甘心乐意的来效忠耶稣基督，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的人。那在第一节里面啊，犹大就继续描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说啊，他写信是要给那被召在神里蒙爱，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这是犹大他对他的收信人的形容，那他形容他们这一群是已经相信啊，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用三个方面来形容他们。他首先说他们是被召的，那被召，那我们必须明白，这不仅是说他们受邀请，其实他们是被征召啊，就像是我们当中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弟兄啊，时候到了啊，被召入伍。成为军人啊，就是这么回事。那他们是被召啊，加入耶稣基督的队伍的当中啊，他们是被召成为神军队的一部分啊，是被召被征召。那他们是在神父神里蒙爱的人。那这在原来的文字是带有说，受到洁净啊，成为圣洁的意思，那就是从污秽不洁净中被分别出来了。那他们原本是污秽不洁净的，却这时候被分别出来了，那以至于呵护使用了，那是专是给神来使用啊。那么他们啊，接下去啊，犹大又说他们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保守的意思就是受到保护受到维护不只是看顾，也就是受到保护，那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就是能够站立的稳。那这些人是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救恩上不会失脚不会跌倒。那因此我们知道说，犹大是说这群收书的人乃是蒙召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份是加入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这一群人他们是得到神的灵来更新重生，让他们有新的一个生命的一群。那这一些人他们是基督保守，以至于不会离弃，不会失去救恩的人。那可见犹大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你发觉说他这样描述，那他并没有他并不是要写信给某一个地方教会，那他所写的信是要写给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真正蒙恩得救的人。那试问你我我们是否是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呢？我们是不是在这收信人的行列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蒙召蒙受神的征召在加入神的军队的里面呢？那我们是不是得到神的灵更新重生，以至于有新的生命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受到耶稣基督保守，以至于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那一群人你是否也跟 换句话说，你是否也是跟犹大一样，是啊，蒙了这同一个救赎恩典的人呢？如果你是的话，那你当怎么样看待你自己呢？啊，如果你是的话，你是否真的是甘心乐意的来效忠于这一位啊救赎你的主呢？那如果你是的话，你是否真的是愿意看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呢？那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啊，就是谁应当参与啊，或者说谁应当持续的来征战呢？那简单的说，就是所有同盟恩召的信徒，所有自己看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人，那所有那些真的是蒙神征召，那得圣神的灵更新，得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我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继续来看犹大称对他所称呼的这些亲爱的弟兄那他就继续说，他说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犹大是因为深爱着这他所写信的对象，那他就想到说他要提笔来写信给他们，那他是与他们来分享就是他在这里跟他们来分享说他自己原本的心意原本的用意是要与他们来谈论同德的救恩。那同德的救恩也就是说他们共同所拥有的这个救恩，他们彼此都不但是关注，不但是在意，那更是珍惜的因为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那他本来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借着所写的信来从再次提到关于救恩关于福音救恩的这些教导，那也就是可能是关系到说人是怎么真的得蒙救赎人是怎样的被神称义，人是怎么样就是信徒的这个成圣的过程，这一类的教导。那不过我们看到说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很随意的这样讲，他所表达的是他是很急迫的就是甚至是有带有要竭尽所能的来讲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他当时候就是看到说有人已经歪曲福音的真理，那甚至是有一些假教师就是起来传一些的东西呢，使到人开始对自己所得的救恩产生一些的怀疑那么当人自己对自己的救恩怀疑的时候，那肯定会泄露他见证神的能力。那可见当时候这样的情况必定是有一定的严重性，以至于犹大他原本提笔他渴望快快的来就是借着他的书信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看到说这个渴望这个强烈的渴望要来谈关于同德的救恩的这个渴望，却被一个更大的一个需要来取代了。那就是犹大在这里对他就是收信的人说他就觉得说有一个更大的需要，那就是他需要 向他们来发出那劝告，那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或者说甚至发出这样的一个警戒。那犹大他说他写信的时候，他我相信他应该是在提笔写的时候，他神的灵在他心里面来感动他，那圣灵催逼他，那让他看到一个更大的需要。那所以他就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得不啊，就是他原本的心意是要写关于救恩的，那但是现在是不得不转而去写把这信写去，说是关于他要发出的这个劝告，发出的这个要求，或者说发出的这个警戒啊，要他们劝他们，警戒他们应当去做这事。那他说啊，在这里说这不得不，那就显出这件事情的必要性。那也就是说不容忽视啊，也就是说毫无选择，必须去做的。那犹大他需要写这封信来劝告，来要求，来就是提出一些警戒，要求他的收信的人啊来做什么呢？为啊，他叫他们要为真道来争辩，还要要求他们为真道来争辩。那这真道是指着什么呢？这真道是指着神整体的真理的教导。那这真道是指着神完全话语而言，这真道那是指着，简单的说就是基督的信仰啊，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那这真道就是指着神所启示的话语，神所愿意我们靠赖来活作为我们信仰准则的这完全的话语。那犹大称这个真道为什么呢？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这一次就表示说啊，只有意思是说没有第二次啊，意思是说没有另外一次。那一次也就是说一次过啊，完成的意思。那这真道，换句话说，这个真道被启示之后，那就不会有更改啊，是没有再更改的。这真道是不能够被更改，是永恒不改变的。那这真道已经就是完全启示了，那不再有新的启示了让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已经完完全全启示了，那不再有新的启示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这圣经的里面。那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已经完成了。那可见当时候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错误，继续要说哎，还有新的启示。那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有许多的异端都是因为在圣经以外另外有启示。那特别我们最熟悉的灵恩派他们更是说他们有人见到异象异梦，有新的启示。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神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这真道是已经启示完全了，那不再有更改，我们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删减的。那这真道在这里犹大也称他为说是交付，交付给谁呢？交付圣徒。那这交付不仅是说把真道赐给他们，交给他们真道是被交给神圣洁的子民。那神愿意这个真道继续被传递出去。那这不仅是说只在那一代的信徒当中来被传开出去。那这里我们也必须看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把这真道就是 在必须是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继续的传递下去。那我们再说传必须是不加添不删减啊，完完整整的啊，那继续的传递下去。那犹大他就是这样的描述啊，这个真道。那我们必须看到说，当犹大他改变他的心意啊，就是就是本来他要写关于救恩教义，但是他现在却写说要劝信徒来做这事情的时候，那并不是他轻看啊那救恩教义，也不是说那原本的那个不重要，但是呢要知道说这是一个更大啊的需要，因为真道啊整体的真道正在受到啊就是就受到那破坏，受到那攻击，那神的灵感动他，让他看见说他不仅是要来让他看到不仅是那救恩的教义受到攻击，而是那恶者啊的诡计是要捣毁啊神整个或者说整体的启示。那魔鬼他是借着他的差役啊要来达成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要破坏啊神的整体的圣言。那因此犹大他看说自己有这个责任啊，来为着他所深爱的这些他称为他主内的弟兄的这些人来提出啊这样的一个警戒，让他们知道说让这些人知道说他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危险的光景的里面啊，是劝导他们说要捍卫真道啊，劝导他们说要捍卫整体的启示，那必须要来捍卫那完全啊神完全的话语。那在这里啊，他是特意的要极力的来劝勉啊，就是信徒啊，就是要为着真道来竭力争辩。那这被翻译为争辩的啊，这个啊原来的字眼啊是带有说奋斗、斗争。抗啊，就是对跟这敌对的势力来抗衡，来搏斗。那因此啊，不仅是说啊，在就是慎重的看，而是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来搏斗、来争斗。那是一个军用的字眼。那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翻译说是就是打仗啊，就是要为这个真道来竭力的打仗，要尽所能的啊来征战啊。那我们看到说这是犹大说他所发出的那劝告，他所发出的那警戒。那他提出说我们必须守住这真道，那不让任何事情啊来把它夺去，我们必须捍卫。那借着怎样呢？甚至是要借着与这些错误的啊，借着与这要破坏的势力来斗争、来征战。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啊，我们应当是为着什么来持续征战呢？那我们应当是为着真道。啊，为着神的话语，神纯正的话语来持续的来争道来征战。那我们必须持守神话语的教导。那我们必须就是继续把神纯正的话语啊继续传开，必须继续把这整体的神完全的启示继续的传递下去。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这纯正的话语，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纯正的福音啊可传了。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说啊，我们不要被一些人误导啊。今天有许多的人会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跟人家 就是抬杠子，或者说跟人家斗争，我们只要可以传福音就好了。那为什么要去告诉人说圣经无误？那他们又有啊、要他们真是守住这些的。我们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没有那纯正神的话语的话，那我们根本啊不能够啊继续的啊来把福音真正的传出去。那如果人没有神纯正的话语为依据的话，那人要凭什么来以什么为准则来过活？那神的心意是在这里，你看到说犹大，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心意不仅是要让神纯正的话语在我们这一代啊，或者是在当代，甚至是每一代啊，不是要停留在那一代而已，那是要我们继续把这纯正的话语那传给下一代，那好叫这纯正的话语能够继续在我们当中继续能够让就是神的子民来蒙福。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们必须是为这纯正的话语来征战。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节啊。第四节这边是一开始就说因为，那我想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这就是让我们刚刚说那原因，他指出啊，圣徒要为真道来征战的那原因啊，为真道来竭力啊，尽所能的来征战的那原因。那这里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那这里用这有些人啊这样的一个形容这些人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字眼，是或者我们比较多所说啊，有些人比较喜欢这样说啊，某人或者某些人，那没有指定某一个。那其实这里如果你看下去，继续也说他们这些人是他把他认为说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老早就告诉我们说会有啊这一些人，那可能当中有一些我们已经认出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仍然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时候还没有真的认出他们来。无论如何，那这里是让我们看到说啊这样的人啊一直都是存在的啊，那这样的人一直都在就是在教会的当中一直都是存在的。那这里形容这些人是偷着进来，也就是说他们是潜入教会的啊，他们是这样子进来啊，那肯定是有不良意图，肯定是不怀好意。那他们偷着进来，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啊，他们已经进入了。那可见他们应该是伪装啊，他们是就是在某一种的掩护底下进入教会。那么这些人他们借着他们的诡计啊，就是混进教会。那可能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啊，什么都跟我们一样接纳啊，我们所教导的，或者说啊，他们也说啊，跟我们一样啊，就这样的啊，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呢，在外表上啊都是一模一样啊，那他们会跟我们认同一切啊，开始的时候就这样的进入当中。那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想我们也想到说啊，在2008年之前我们当中也有很多领袖是这样子的啊，是跟我们一模一样。那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说像这样的人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是一直都会存在的。主耶稣基督也吩咐他的门徒说啊，要防备假先知，要啊，他们会进到你们，连主耶稣甚至把他们称为说是外面披着羊皮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那 不但是主耶稣基督这样子提起，那我们知道说使徒保罗当他跟以弗所教会就是的领袖在他跟他们就是别离的之前，他曾经就警戒他们说他说当要谨慎要不单是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离开之后呢，必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那刚才说使徒保罗也说有他称他们为凶暴的豺狼。那当然我们如果看使徒彼得的书信，他也一样警戒说有假先知将来有假先知会在你们中间，在信徒的当中。那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必定是在我们当中继续会有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些都会进入。那如果你看这里犹大在第四节形容这些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他说他们不是虔诚的。那当然这里犹大说这些人是被命定是最后是神要刑罚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敬畏神的。那神最后是要回就是他们将要灭亡那么他们是既然是魔鬼的差役，那他们最后要领受的就跟魔鬼要领受的是一样的刑罚。那虽然这些人我们可能就是会被他隐瞒，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知道一切。那这些人他们能够骗人，但是他们骗不了神，最后神要刑罚他们。那使徒犹大他也形容这些人第二个方面他说什么呢？这些人他说将我们救恩我们神的救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他犹大是说他们是错用神的恩典神的恩慈去犯罪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就是显出他们心中是没有基督的。那简单的说，我想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人我们把它称为是反律法主义的这些有一些人持着这样的一个教导，反律法主义。那他们说福音，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就得自由了，那我们因着这样信徒就不需要不需要去守律法，被律法来约束那这些反律法主义的人他们接着他们教导，就使到许多的人就是沉溺在那些不道德那些败坏的娱乐或者嗜好的当中。那这样的错误其实早在初期教会就已经有了。那当然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是喜欢或者说是跟从这样的教导，因为这些属肉体情欲的事情总是对活在肉身当中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他们是假借神的名去行这些罪恶的事情，行这些不道德的勾当让我们谨慎小心，看到说这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那而且在这里犹大也提到说第三个方面说，他说他们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们虽然虽然说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的教导却让人看到说他们根本是否认耶稣基督。那他们不顺从权柄，他们不顺从神，那更不顺从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他们 不相信说神是有绝对的那权柄，基督有绝对的权柄，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他们就是虽然说是称是基督徒，那他们并不像犹大所在开始书信一开始所说的他们不是神的仆人，他们并不是效忠以自己为神的奴隶，来忠心的来效忠，来顺从神话语的教导。那他们不服权柄，他们只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来行事。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也在登山宝训那边也提到说将来有一些人他说如果不是说每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是属他的，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看到说这些的错误都一直在一再的出现。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告诉我们当他被钉之前，他告诉他门徒说他死后复活升天以后他还要再来。那我们知道说这些魔鬼撒旦的差役的作为到一个时候会被会停止，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魔鬼会被捆绑。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摧毁魔鬼一切的作为，那魔鬼最后会被丢在火湖里，那承受那永恒的刑罚。那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的就是今天许多的迹象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已经要来，已经很靠近，很快是很快就要来了。因为我们看到许多的迹象，圣经所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不单是我们知道，魔鬼他也知道，那他也知道说他自己的时日有限，那因此他会更努力的就是使用他的这些差役来行破坏。那因此我们会看到说刚才我们说这些假师父这些假先知一直在当中，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说当我们更接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会越来越昌盛，这些事情是会越来越厉害。那我们今天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看到说许多的假道已经出来了，甚至许多的假先知。那我们知道说甚至不要说别的，在新加坡教会也有一些教会里面有人自称是使徒的，那你知道说这些都是圣经所没有让我们看到的东西，但是却在当中了。我们看到说这些事情是会越来越多，因为越靠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有需要要持续的征战，因为这些虚假的事这些假师父这些假道是越来越昌盛，那要使到我们被迷惑。那因此我们必须被提醒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要持续的征战下去。那因此当我们说到说宗教改革到底宗教改革提醒我们什么呢？那其实宗教改革让我们看到魔鬼的诡计是仍然存在的那魔鬼他一再的要攻击神的话语一再的要使人不能够或者说不愿意去遵循神的话语，或者根本不能够遵循神的话语。那魔鬼的诡计就是要来毁坏教会的根基神的话语。那因此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必须就是持续的来征战。那刚才我们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谁应当参与这征战呢？那如果你我都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是 蒙召，我们是经过所得到神的灵更新的人，那我们是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我们就应当是那参与征战的人。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我们是必须为这真理来征战，为这持守神所给我们的这真道来征战。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不得不参与这征战，要不然我们要被魔鬼给俘虏了，成为给战胜了，成为他的俘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继续的来征战。那我们也知道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这一切都会被销毁。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查验自己，让我们是否真的是继续看重你的真道，看重你话语的教导，以至于我们高举你的真理，活在主你真理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当中若还没有真心相信你的人，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来归信你。也让我们已经是相信你的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必须照着你的心意，按照我们所得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来在你的军队当中来继续为一次交付圣徒的征道来竭力的来征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愿意让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来度过这一切。我们把自己交托，你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